八集。不得不说，这是地球历史上最辉煌的文明成果之一。正是有了它的出现，电话、电报、计算机、网络，以及你能够想象得到的各种各样的自动化装备才得以发展。地球文明也才进入了朝气蓬勃的信息时代。当然，集成电路和自动化控制的成就就是建立在几千年来的科学发展之上的。王希在福界大陆生活了七年多，这个福禄世界的文明之路与前世那个世界迥然不同。空有理论知识的王希根本无用武和立足之地。整理了一下思绪，王希在一张白纸上飞快地画起了电路草图。他已经七年多没有画过这种图了，线条很粗略，很不规整，但却轻车熟路。一边画，一边在白纸的边角空白处写下一串串的计算公式。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王希才能看得懂的图和公式。一步步，他在慢慢研究着这道符文。符篆，符星，符文。王希嘴里喃喃自语，这符篆就类似于一个个电气元件，而符文就是连接这些元件的电路线。这四个符篆是串联电路，这十几个编字基础符篆是并联加串联。王希慢慢地剥离出很多不必要的符文线条，留下了连接符篆的关键性纹路，然后在另一张白纸上将其简化地画出。这符星就是电源，而人就是点亮这电路的开关。冰蓝符的复杂符文一点一点被王希演变成了结构简单的控制电路图。遇到复杂和拿捏不准的地方，经过一系列的数学建模运算，又接着画上几笔。整个过程大约花费了将近一个时辰。原来的白纸上已填满了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公式中间穿插绘制着王希的第一幅符文电路图，只不过很多的元器件变成了一个个符篆。王希有些兴奋，按照原理来说，自己应该想的没错，电路图也能很好的还原这个符文，关键电路图更加直观和简单，但却需要很强的电路专业知识。幸好王希之前学过，虽然七年过去了，但他还是有些印象，对最基本的串联并联等等，他还是可以逐个逐个的分析透彻的。直到今天，王希才发现，原来天然的集成电路已经在这个世界孕育了不知道多少万年。而福界大陆的文明有些像古代中国秦朝文化的特征，制服师们的研究成果表达的时候不喜欢使用数据，而是用很多玄而又玄的文字来记载和解释。符篆流行于这个世界，制服师们的主要研究精力都集中在收集和整理原始古籍、测试符篆的体系等等修炼相关的内容。很少有人会去问一声为什么，原理又是什么，为什么符篆能产生特效，为什么符文连接符篆会产生出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为什么符星需要放置各个体系的晶石。如果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那么这一切问题都可能会得到答案。王希向窗外望去，夜幕下的福堂静谧无声， 可此刻他的心情却波涛汹涌。不知道当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是什么表现。王熙现在真想不顾一切地推开窗户，向整个沉睡中的福塔大声宣泄自己的喜悦。紧紧按着剧烈起伏的胸口，王熙大口喘息了一阵，终于将情绪平复下来，思维也恢复了理性。今晚的发现是一个天大的秘密，秘密当然是越少人知道越好。这个秘密也许不会改变福建大陆的文明轨迹，但绝对和自己的生死命运攸关。也许这就是一个穿越者注定的命运。7年之后，上天终于给了自己一个机会，今后是踏上平坦大道，还是一路凶险艰辛，都要靠自己去拼搏。唉，这些只是理论，如果自己能够制服的话，这些都能很好的验证。王熙内心有些焦急，这种空有宝山而得不到的感觉让他十分的不爽。要想做进一步的研究，必须让自己学会制服，而自己的精神力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王熙也必须参照更多的符箓，来一步步验证自己的想法。如果真的可行，说不定将来的某一天，他可以通过篆刻计算这两个符箓，发明出一台计算机。如果电脑能够诞生，那一切的电路计算将变得更加简单，制作符篆将变得更加快捷，阻碍在所有制符师面前的制符困难将迎刃而解。不过这些都只是理论猜测，所有的一切都要通过试验完成。王熙现在充分理解了地球之前那些伟大的科学家，例如爱因斯坦、牛顿、尼古拉特斯拉为何废寝忘食一生钻研科学，因为这种未知的不断研究所获得的自身满足真的让人沉醉。而现在王熙对符箓的研究兴趣才刚刚开始，也许不久的将来，他将会和地球的爱因斯坦、牛顿一样，被福建大陆后世的所有人津津乐道。多少年来，福建大陆的制服师们对符箓的诞生一直处于一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懵懂认识状态。制服师们无法解释符箓为什么会产生各种效果。出于对未知的崇拜，符箓被认为是上天的恩赐。神秘浩繁的符篆和符文也被看作是上天留下的谜团，从来没有人敢想要去破解这个谜团。而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福堂里的一名学生突兀地揭开了上天之谜脸上的面纱。而要彻底捅破这层面纱，就需要王熙自己去制作一张符箓，验证他以上所有的想法。王熙从没有像今天这一刻这么期待自己能够自己制作出一张真正的符篆。唉，该死的老天，你是嫉妒我超越了你的智慧，才让我的灵魂7年都不得安宁。某个刚刚发现上天谜团的无良家伙朝着深邃的星空用力捅出了自己的一根中指。虽然一夜没有休息好，但第二天一早，王熙还是照常到福堂听课。中午回到了古籍阁，拿出厚厚的一沓古籍，开始了下午的泡书时间。这些年他在古籍阁翻阅古籍资料，一看就是好几个时辰，已成为了他的生活习惯。 不过今日却和往常有些不同。古籍竹板被翻得哗哗作响，但就是一个字都看不清。昨天尹微澜赢了600多浮石碎金，早晨就敲响了王熙的小门，硬是要把这些碎金给他。熬不住这小妞的热情，某个无良的家伙硬是毫不客气的都塞进了自己的腰包。不出一分钱赢了600浮金，空手套白狼，没有比这个更让他兴奋的了。但是他依旧不开心，要是小妞投了500碎金，那自己面前不就是6000了。哎，小孩子的心理素质还是要差点啊。王熙味同嚼蜡，心里的算盘算得叮当响，600加上顾安叔给自己的1000，就是1600浮石碎金，也就是1.6浮石。浮石是更高端的货币，一般是浮修用来交易符箓的。这种浮石里面充满了神奇的能量，据说浮修就是靠着这种浮石修炼的。而浮石碎金这种货币就是敲碎了的浮石。这浮石碎金倒是和制服用的各系金石不同，它不含任何属性。王熙曾偷偷听福塔的几个福道直夫讲，这浮石碎金和浮石里面拥有一种叫做天地元气的东西，浮修可以吸收强化自身，端的神奇。而制服用的各种金石却是各种体系的产物，比如火金石就是拥有火能量的金石，只能用于制服，不能用来修炼。唉，不够啊，钱不够啊。这1000多碎金治卧病在床父亲的病都不够，更别说买一些制服用的材料。要是算上研究的话，那这点碎金只够塞牙缝的。何况除了买一些符材，恐怕还要购买一些高端的制服工具，那些玩意儿可是无底洞啊，昂贵的吓死人。看来无论是在地球上还是在福界大陆，科学研究就是一项烧钱的事业。唉，苦逼的人生啊，穷人何苦为难穷人。王熙正在感叹的时候，忽然间他感到头脑一阵眩晕，周围的空间似乎被浸泡在水中，光线变得有些扭曲，有一股强大而冰冷的力量进入了他的身体，像是一条快捷游弋的毒蛇狠狠地在他头脑深处咬了一口。啊！王熙痛苦地叫了一声，本能地想要反抗，但是四肢却不听使唤，连人带座椅一起跌倒在地。那股力量一击得手之后，又迅速离开了王熙的身体。哼，原来是个普通人。眼前的光线很快恢复了正常，王熙踉踉跄跄从地上站起来。古籍阁门口，一个身材瘦小的男子站在那儿。这人全身裹着黑袍，头上戴着一顶兜帽，兜帽下只看到半张苍白的脸。王熙，那人问道。王熙咬牙切齿，冷眼看了他一眼，却没有回答。对方是个符修，刚才自己肯定中了什么符箓，这种冰冷刺骨的气息冻住人的四肢甚至灵魂。冰灵符，王熙暗自嘀咕了一句，心中却有些怒意。哼，既然知道冰灵符，还不快跟我走。对方说道，语气不容置疑。去哪里？王熙深呼一口气， 实力上的差距让他放弃了抵抗。对方没有回答，而是转身出了古奇阁。等一等，你是谁？那股神秘的冰冷气息再一次侵入王熙的身体。这次虽然没有上一次的痛苦感觉，但他却发现自己的身体已经不受控制，好像被一根无形的绳索拖着双脚，不由自主地跟了出去。好强，这人好强啊。面对这种压倒性的力量，王熙有一瞬间几乎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只剩下一种感觉，窒息。一股寒意蓦地从脚底升起，直达到头皮。这就是扶修的力量，果然是超越了普通人很多。不过扶修对待普通人就是这副态度。王熙内心怒火中烧，总有一天这笔账哥要跟你算回来。现在君子报仇，十年未晚。王熙低着头，眼中的狠戾一闪而逝。眼前这人的实力绝对不是刚刚修炼的扶修所能够拥有的，这人的实力王熙看不穿，但他也和扶修的直夫打过交道，那些直夫的能力也就比普通人强上十多倍，强得有限。但眼前的这个人深不可测，王熙心里很没底。这种层次的人物在扶塔都是强横的存在，为何要和自己一个学生过不去？难道是自己昨晚发现的秘密被人知道了？不，不可能的。从昨晚回到房间到现在，自己还没和任何人交谈过，绝对不会有第二个人知道自己的秘密。是顾安的报复吗？也不太可能。自己和那死胖子之间的恩怨，在这种高高在上的人物眼中，差不多就是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就算是顾安的亲叔叔顾西朝也懒得理会。那这个人到底是谁？王熙可以肯定，这个人绝对不是扶塔的扶修。在扶堂生活了七年，王熙很清楚，一般的扶修不会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古籍阁，也不会针对学生。很多扶修懒得理会学生，都在扶塔上层修炼，而那些人也大多穿着各种亮丽的袍子，绝不会像这个人这般阴森冷漠。这种扶修像极了直夫们所说的散修。散修是指在扶界大陆游荡的扶修高手，实力异常强大，和各种扶兽展开争斗，用自己的实力获得各种高端扶材。据说扶塔之上还有一个更强的空间，那里就是出产这种实力强横散修的地方。可这样一个实力强大的外人，怎么会来到扶塔这种小地方？看他大摇大摆、光明正大的模样，又好像对扶塔的一切轻车熟路，带领着王熙一路穿过扶塔。直夫看见了他，竟然好像当他是空气。穿过一道道走廊和楼梯，大约一顿饭的功夫，他终于在扶塔第三层的一个房门前停了下来。房门的上方悬挂着管事的标识，标识下方有一行小字，标明了房间主人的名字，顾西朝。顾西朝管事。王熙悬着的一颗心终于稍稍放松了一些，看来这人是顾西朝派来的，也许是为了那一千符经的事情。不过话又说回来，这老小子忒不地道，为了区区一千符经给自己来个下马威，什么意思？ 昨天还公正凛然的姿态，今天就翻脸不认人了。这福堂的管事也果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